但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五到四十九节，这里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是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故事。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是不断地面对各式各样的巨人，不是吗？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财务上，家庭上，或是在身体上，面对各样的疾病，我们看见好像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总是层出不穷，而且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多少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这种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我们何等渴望大卫的故事能够重演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吗？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巨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好像是当年摩西派到迦南地那些探子一样，一看到巨人就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心灰意冷。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像大卫那么勇敢，能够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一生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卫并不是个天生勇敢的人呢。当你读到他的诗篇，你就发现多少次他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孤单跟恐惧，甚至感觉很无助，正好像我们一模一样。事实上我相信这也是为我们那么喜欢读诗篇的原因，因为诗篇的作者常常就是说出我们心中的一个心境，说出我们里面的挣扎，我们的烦躁，我们里面的哀求，也说出我们在等候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的疑惑。我们就发现大卫是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但为什么他却能够那么勇敢的出去迎战哥利亚，至终战胜他生命中的巨人呢？我相信那个勇敢的秘诀就在于他的坚持。他不是坚持己见了，近来我看见很多人也很坚持，他们是坚持己见，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结果带来更大的祸患。大卫的坚持是一种对神的坚持。弟兄姐妹，这些年当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是勇敢啊。勇敢不是一种冲动的感觉或行动，勇敢其实是一种对神的坚持。跟你们说，勇敢是一种对神的坚持。跟他说，今天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对神的坚持。坚持什么呢？四方面。第一个，要坚持信靠神。跟你们说，要坚持信靠神。在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在十七章四十五节里面，你看见大卫对非利士人怎么说呢？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的军队的神。十七节他又说，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完全在乎耶和华。我们看见当大卫在面对他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啊，不是集中在巨人的身上，他的注意力是注意在神的身上。事实上如果你读整段这段故事，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每个人呢， 都急着想要告诉大卫关于这个巨人有多么厉害。他们告诉他说，他身高有6肘0.1虎口，大概是3公尺，真的很高。头戴铜盔啊，身穿铠甲，那个铠甲多重？那个他说铠甲重5000色克了，大概是60公斤啊，很重啊。手上拿枪，枪头有多重？枪头有600色克了，大概7公斤。哇！我相信这些人呢，一定是主修巨人学的，不是吗？他们对巨人了如指掌嘞。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注意力是放在我们的难处上，放在我们面对的困境上。但事实上，让我告诉你，你越修巨人学啊，你的心就越充满恐惧。Amen。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心中却坚定的依靠神。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中，你看他9次提到永生神跟万军之耶和华，你就知道他不是主修巨人学，他是主修永生上帝学。 Amen。 跟你们说不要修错课，跟他说。那你问说为什么会有人修巨人学呢？乃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不是神的事情吗？在圣殿里祷告读经啊，那是神的事；在战场打仗，那就得靠刀靠枪了，那不是神的事情。弟兄姐妹，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也不是我们常常有的心态。我们常以为啊，读经祷告那是神的事，可是做生意、工作、家庭的难处、社会国家的问题啊，那就得靠人的势力跟才能才能解决了。但大卫却不是这样想的，大卫坚持的信靠神，他相信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他掌管一切，甚至征战的胜败都在于耶和华。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有人这样说嘛，他说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如果我们的神不是统管一切的主宰，那他就根本不是主宰。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称我们所信的神是主的话，我们一定要确信那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主。 Amen。 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各样问题的时候，你也需要来坚持信靠神，坚持相信我们的神仍然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他仍然拥有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的答案。 Amen。 无论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有多么巨大，无论你心中有多么的恐慌，你都要再一次选择来信靠神，相信这一切的答案都在他的手中。弟兄姐妹，只要你是神儿女，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的事就是神的事。跟你妈说，你的事就是神的事。诗篇138篇第8节，我非常的喜欢这个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这里讲了耶和华必成全关乎谁的事？我的事。哈利路亚。没有说我们，而是我的事。今天只要你是神儿女，你的事就是神的事，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 Amen。 我们看见大卫就有这种确信，他坚持信靠神，他坚持他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的主宰就是神自己。 Amen。事实上在这圣经当中，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个让大卫能够信靠神的原因啊，是在45节里面，这里说他，我靠着耶和华的名，就是你们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里以色列的军队很有意思，他是用复数，换句话说，大卫所看到的不只是一支军队而已，他看到另外一支军队。什么军队啊？就是神的天使天军嘛。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眼睛只是看见地上的军队， 你一定充满害怕跟无助跟恐惧，就像你记得在旧约时代以利沙的仆人吗？当以利沙跟仆人住在多丹城的时候，有一次亚兰王的军队四面围绕多丹城，清早起来他的仆人看见他们被敌军围绕，心中充满恐惧，回到以利沙面前对以利沙说，哀哉啊，我们怎么办？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七节，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够看见啊。神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什么？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当你在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可知道你不是孤单的吗？跟你妈说，你不是孤单的，那与你同在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那与你同在的比世界上更多。你要坚持来信靠神。Amen。 第二，你要坚持神的应许。跟你们说，坚持神的应许。大卫是一个记得神的应许的人，大卫也是一个纪念神的信实的人。你知道当别人问他说，哎，你是怎么要来面对这个哥利亚的征战的时候，你知道十七章第三十七节他怎么回答？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换句话说，他回想起他从前在旷野的日子，神怎么与他同在，神使他的手有能力来征战，打狮子打熊，神过去如何，神现在也照样按照他的信实会来带领他。 Amen。 弟兄姐，今天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困境，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纪念神的信实了。回想一下神过去的恩典吧，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圣经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哎，你要坚持神的应许，无论环境如何改变，神是信实的，神所应许的永不落空。这就好像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你还记得扫罗王就很嫉妒他，在旷野到处追杀他，他后来就逃到亚杜兰洞里面，当时有四百个人跟随他。这四百个人怎么样的人呢？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说呢，凡受窘迫欠债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哇，你可以想象大卫当时的心情吗？自己的性命都不保了，再加上旁边还充满这么一大堆这种窘迫的欠债心中苦恼的，换了我们一定怨天尤人，神啊，起码给我一点像样的人嘛！怎么是这些人呢？但大卫没有灰心哦，大卫坚持神所给他的应许，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山洞啊，神所应许的是王宫啊，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失败，神所应许是得胜。所以无论环境这么艰难，他都坚持神的应许，结果至终他登上王位，而且那四百个人后来成为大卫的四百勇士。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就算你所遇到的环境是与神所应许的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当你面对生命中的挫败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就算失败也不要灰心，因为失败不是一个结果，失败永远是个过程而已。跟你们说，失败永远是个过程。你要坚持神的应许， 因为即使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跟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也必定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时候来成就的。Amen。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上，在船上，在还没有要过这个这海的时候，到对岸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对他的门徒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的。”哎，你可知道，当主耶稣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半路淹死在海上的。Amen。 可不可否认呢？当他们在海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圣经说忽然起了暴风，哎，而且水进入船内，船都险些沉下去。门徒们一阵慌乱，大喊救命啊，想找耶稣，耶稣在哪里啊？才发现，哎，耶稣在船尾睡觉，而且睡得很安稳。门徒们摇起来说：“夫子，难道不知道我们快死了？不顾我们就不顾念我们了。”耶稣就起来平静了风浪。耶稣平静风浪完了，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什么意思？耶稣在提醒：“嘿，我不是告诉你们，我们会渡到那边去吗？”当耶稣说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无论中间有多少的风暴，主所应许的他必成就。哦，有一节圣经我非常的喜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这经文太宝贵。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哇，太棒了！这里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不要放弃对神的坚持。换句话说，坚持神的应许，存这样的心，就一定得到大赏赐。要忍耐行完你们人生一切的道路，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换句话说，嘿，再坚持一下吧。跟你妈说再坚持一下。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哈利路亚。要坚持神的应许。第三，要坚持神的托付。跟你们说，要坚持神的托付。你要知道，在大卫还没有面对哥利亚之前，其实啊，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六章十三节里面，这里说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这个他就是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在旧约时代，这个膏抹是非常重要，膏抹代表神的拣选，神的托付。换句话说，在那一天，大卫从撒母耳那里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膏抹，他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他要去做神所托付他要去做的事。以前，他只是个牧羊童，他只关心牧羊的事，他只关心自己的事。从现在开始不一样了，当他被膏抹，他开始关心神国的事情，他开始关心神的荣耀了。他开始关心神的名字的能力了。所以那天他去送饭给他哥哥吃的时候，他哥哥刚好在军队里面，他就听见哥利亚在那里咒骂耶和华的军队。以前也许他听见了觉得没什么反应，因为与他也没有关系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现在他被膏抹之后， 他领受了神的托付跟呼召之后，他开始关心了，他不是关心他自己的事情，他关心神的荣耀了，他开始关心神国度的事情了。所以他听见哥利亚在那里咒骂的时候，他里面产生一种神圣的厌恶感，他就开始对旁边人说，哎，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的神的军队怒骂吗？哎，你可以想象旁边人就一定对他说，哎，小声点，小孩子懂什么，男的不要命啊。但大卫就是个生命中有托付的人嘛，他坚持神的托付，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起来要去迎战哥利亚，至终战胜了哥利亚，使神的名再次被高举起来。哈利路亚。我就想到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保罗嘛，他也是一个心中有神托付的人。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曾经三次做宣教的旅行。你要知道在当时要做宣教的旅行一点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无论如何搭上飞机两三天最辛苦也就到了，但在当时保罗要做宣教旅行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传福音正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如果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七节，他形容他宣教的旅程是怎么样呢？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项，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种短宣队你要不要去啊？恐怕考虑再三还是不去算了吧。还记得有一次他在路斯德讲道，被人抓起来打得几乎要死，事实上别人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丢到城外，没有他醒过来了。哎，我请问你，如果你传福音被人家抓住了，被人家毒打一顿，人家都以为你被打死了，然后又丢到你城外去，而你被丢到城外忽然间你醒过来，请问你会怎么反应啊？你醒过来你会做什么？唉声叹气，再也不要来这个鬼地方了，带我到医院去啊。哎，可是你知道保罗醒过来他干什么吗？保罗说，哎，没死，再进去再传福音。哈利路亚。哇，我常常觉得保罗哪来这么种动力，我请问你啊，这么辛苦，这么多难处，甚至最后被关在监狱，还不停写信劝勉众圣徒，这哪来这种动力？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说：“亚基霸王啊，他接下来说什么？我们一同来念来。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这么简单。”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是个生命当中有神托付的人。他一生坚持神给他的托付，无论多么大的挫折攻击，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来完成神的托付。虽然后来他自己都为主殉道，后来连他自己都没办法真的看见神所应许他的能够成就，但因为他的坚持，今天福音的确已经传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若在你生命当中你知道神对你有托付的话，也许这个托付是在你的家庭上，教育儿女上，在一些教育文化的事情上，也许这些托付是在教会的事工上，在宣教，在媒体，在职场，甚至在社区的服务跟救济上。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你是有神的托付，我告诉你，你就要坚持神所托付你的工作。无论有多少的拦阻跟障碍，无论有多少挫折跟失败，永远不要放弃。给你们好，永远不要放弃。就像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来，又要牧养，又要管理，又要扩建，又要宣教，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挫折，但是还是不断勇往直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是有个托付的，要建造一个荣耀教会的托付。透过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虽然我能力有限，虽然我不是个完全的人，但我只有一件事，坚持神所托付我的工作。无论摆在我面前巨人有多巨大，至终我要看见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得到最大的满足。哈利路亚！要坚持神所托付。最后第四，要坚持神的道路。跟你们说，要坚持神的道路。你要知道，当大卫要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其实很多旁边人比他更着急了。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所以连扫罗王都自己都给一个很好的 offer， 要不要把我的军装给你，你穿上我的军装起码比较容易打仗吧。扫罗王就把自己军装给大卫一穿，大卫一穿上就垮下去，因为太重了，太重，走都走不动。弟兄姐，今天当你在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所需要的不是人的 good idea， 人的想法听起来都很不错，一做起来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为你量身打坐的方法。你所需要不是人的 good idea， 你所需要是 God's idea， 是神的方法，神的道路。你要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方法跟道路。所以大卫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去打仗啊？神就对大卫说，为什么不用你那个甩石的机旋去打仗？那个甩石机是在矿里面打狮子打熊的甩石机旋，神说就是那个甩石机旋。我想如果换了我们是大卫，恐怕我们考虑再三。神啊，你要知道这个甩石机旋不是用来打仗的，打熊打狮子还可以打仗， no no no， 就算你很有能力，我也这个不大可能的事情。但大卫他就顺服神的方法，他坚持神的道路。他就去溪水旁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头，拿了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战哥利亚。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吗？一边是全副武装的巨人，一边是穿着布衣手拿着杖跟机旋的青少年。难怪哥利亚藐视大卫嘛，因为这完全是不按照理出牌的一个打仗的方法嘛。但大卫很清楚知道这件，他对哥利亚怎么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用刀跟枪，人的方法，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的方法，神的道路。所以他开始甩石头。哎，你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赢的吗？我常常说，你真的以为大卫那么准吗？而且就算那么准，石头打到哥利亚头上，他不会弹回去吗？ Come on， 你以为大卫真的那么厉害吗？这场战争是什么打赢的？我告诉你，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大卫怎么甩这个石头，可以往左甩，往右甩，往上往后 whatever， 随便他怎么甩，是圣灵在这个石头上锁定目标，对准哥利亚的额头，圣灵的大能在这个石头上让他击中额头，让哥利亚应声而倒，倒地而死。哈利路亚！ 大卫就是顺从神的方法，凭信心来跟从神，是圣灵的大能让哥利亚倒地死亡。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神的道路无论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多么难以明白，但至终我告诉你，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今天当你在面对生命的关口的时候，当你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寻求神，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跟才干，要寻求主的道路，而且坚持神的道路。 Amen。 弟兄姐，今天在你生命当中，你所面对生命的巨人是什么？有什么是现在在你心中让你恐惧，你感觉受辖制的？有什么是今天让你失去平安喜乐的事情？你要记得，征战胜败在乎耶和华。 Amen。 但另一方面，你也要明白，虽然征战胜败在乎耶和华，但大卫还是得起来出去迎战耶利哥、哥利亚。他不能坐在军营里面等候神为他征战，不能，他要勇敢的去迎战，否则他就无法胜过哥利亚。同样，今天当你面对生命中巨人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祷告希望神带领得胜而已。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你需要一种新的勇敢。我在说，在新的季节当中，你需要一种新的勇敢，一种对神的坚持。跟你们说，你需要一种新的勇敢，跟他说你要起来，像大卫一样坚持信靠神，坚持神的应许，坚持神所托付的，坚持神的道路，就必定能够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充满各样的巨人，但我们感谢主，那个战胜巨人的恩膏却是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面对生命巨人的时候，心中不用害怕惊慌，让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深深的相信你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坚持信靠你，坚持你的应许，坚持你的托付，坚持你的道路，我们就来生活每一个领域里面，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的突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准备这个领圣餐哈。如果你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圣餐，也许麻烦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招待就会把这个圣餐交在你手中，好不好？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在我们还没有领受圣餐之前，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所以我们花点时间，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地方。若在我们生命当中，在罪恶的捆绑里面，或者在一些生活行为不讨神喜悦，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守洁心清，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好不好？再说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一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求主宝血来洁净我们，好吗？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也虽然我们常常软弱， 虽然我们常常在罪恶当中，但主，你常常纪念我们，你恩待我们，施恩典给我们。每次当我们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总是愿意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的很多的感觉，若是不讨你喜悦的，求你自己光照我们，也求你自己用你宝血来洁净我们。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活行为有得罪人，得罪你，在一些不好的习惯所捆绑，在黑暗的权势当中，在罪恶当中，我们也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罪，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宝血来涂抹我们，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凭着你的应许，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现场弟兄姐妹也准备一下你手上的圣餐哈，有两面的，一个是饼，一个杯，准备好。在网路前面弟兄姐妹也请你稍微准备一下，如果你一个人在家，请你跟着我，我待会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做。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者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请你们中间推选一个属灵的代表，待会我在说跟做的时候跟我说跟做，然后再将圣餐分给你身旁周围的一些亲人或者是朋友。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吧，这我们一同凭信心一同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线上，我们感谢与赞美，因为在十字架上你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与痛苦，你也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感谢主，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经过去，罪恶的锁链已经被断开，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断开，一切的疾病的捆锁也被断开了。主啊，你圣灵的恩典就在这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带给我们新鲜的恩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靠你得胜，得胜而有余。我们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右手，特别为上月带着祷告事情一同来带祷。现在我们特别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纪念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祈求。为上个月成就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为了脑膜瘤手术成功感谢，为心脏手术成功感谢，为了输尿管重建手术成功感谢，为了多年债务得到还清感谢，为了20多年的精神病得改善感谢，亲人觉知信主感谢，执照考试通过感谢，为了误食毒菇得到救助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了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为在我们中间有遗传性弱视的、青光眼、心脏衰竭的、牙周病、肩胛骨、胸椎、颈椎受伤的，为了支气管闭锁的，为了肺塌陷的，为了鼻窦炎、关节炎、肺腺癌、中风的康复、肾功能的恢复、头部肿瘤的扩散、血糖高、洗肾的过程、胰肝手术、癌症手术的化疗、放疗的过程，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这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要因为你所受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你，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有各样需求弟兄姐妹都带到主的面前来， 为了希望家人亲人信主的，求主带领他们早日归主，为了 离家在外的孩子们，求主坚定他们的信心，无论在交友工作学业都蒙神带领保守，也为在我们中间要找工作申请绿卡工卡申请学校申请执照申请老人公寓买卖房子公民考试，求主亲自为他们开道路，也为着在我们中间希望怀孕的，希望寻找婚姻伴侣，求主亲自带领，也为了婚变后的伤痛家人关系的改善，求主医治跟恢复。谢谢主，将这一切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知道主你的名字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大家可以把圣餐杯放在原来的塑胶套里面，散会的时候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
心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依靠，多少说你走投无路，我告诉你，只能够抓住神的怜悯，只能够抓住神的怜悯，你没有别的依靠了。多少说面对你儿女的情况，面对你财务的情况，面对你的环境，你说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走下，根本走不下去，只剩下神的怜悯。我告诉你，紧紧抓住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我是你的儿女，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算你软弱，就算你觉得多么不配，我告诉你，神的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就算仇敌说你该受审判，我们也可以说神的怜悯像一切的审判夸胜。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有兄弟，你走到一个地步，再没有别的帮助，除了神的怜悯，除了神的怜悯，你要抓住神的怜悯，紧紧依靠神。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永远与你同在；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永远不撇弃你；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要垂听应允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哦，今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吧，不论你在生命的困境难处什么，举目来仰望神吧，举目来仰望神吧。哦，今天早上神的怜悯要来临到在你身上，神的怜悯要在你生命上亲自为你开道路。哈利路亚。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无论在你生命当中现在面对生命巨人是什么，无论在你的身体上疾病多么可怕的在包围你，无论在环境上，无论在你的财务上，甚至在家庭里面，多少说面对家庭的困境，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你现在生命的巨人是什么，举起你的手，我特别为你祷告，特别为你祷告。亲爱的主，我再次感谢你，